我们所寻求的主他是活着的，他曾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他的的确确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但是他三天后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愿意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因为罪必须要受到刑罚，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跟歌词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寻求他的人是有盼望的，我们祈求他就会得到帮助，没有人有他那样的爱心、仁慈和善良。每一个真正经历到他拯救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不仅是活着，而且是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因为他的恩典，他愿意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每一天他与我们谈，与我伴我们走，他与我们同行，走过在世界的道路，最终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那里，与他享受那丰盛的恩典、永远的福乐。在那里，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像我们星期五讲到的，我们不仅灵魂要复活，我们的身体，不管他的身体死去多长时间，我们的死去的身体都要复活，我们是带着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灵魂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那里是活着的。所以我们要在肉体当中得见神，得见那位爱我们的主，得见他的身体，我们有那样的盼望，因为他在这个世地上的时候，他救赎我们，他就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神继续来教导我们，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什么，是真正那属天的救恩，还是只是围绕这个世界，只是围绕我们暂时的今生的益处，它是真正那永恒的益处。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约翰福音书第六章22节。好，我们从第22节开始，一直看到27节。约翰福音书第六章22节到27节，从22节开始。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就是夫子、先生、老师的意思，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地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世俗的救恩还是属天的救恩，我们所寻求的救恩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只是围绕世界上围绕暂时的利益，还是真正属天的救恩？就像今天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对这些想要来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地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那么前面那一段，这里面是第二日，前面那一天耶稣基督在海那边，有那么多的人，有光男人就有5000，还有妇女孩子可能有上万的人来跟随耶稣，耶稣给他们讲道，讲了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吃的了。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缺乏，就用5个饼2条鱼来喂饱了上万个人。他们真的亲身的体验到了主耶稣的大能，能够用只是5个饼2条小鱼让那么多人都吃饱，按照他们所要的 他们都吃饱了，不仅吃饱了，而且剩下的还有十二个篮子，还剩下那么多，比原来的多得多。那么这些人有很多人，耶稣把他们差遣，很多人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在野地里面，是在没有人的地方，让他们回去，他们吃饱了打发他们回去，但是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回去。有些人看到了主耶稣所行的这么大的神迹，他们想起那是神所预言的要来的先知，那位先知，但是他们所想的是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身体所需要的。有这么一个大能的人，如果能够来做他们的领袖，如果能够做他们的王的话，那么他们这一生都能够得到保护，得到他们所要的。所以在前面的那一段后面，我们看到这些人想要让他来做王，强逼他做王，但是主耶稣知道他来的世界上不是为了在建立世界上的国度，不是来建立世界上的王国，那强大的帝国，他是来要来救赎属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有神自己所拣选的子民，要把他们从他们的罪恶当中，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要为他们赎罪，要上十字架，他要来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就悄悄的就退去了，他自己上山去祷告，去与神亲近。但是这些人，这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还是在等着，等着耶稣还要来找他。所以虽然可能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还有许多人，还有少部分，可能还有上几百上千的人继续的来寻找他，但是找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那样的不放弃，愿意要来找他，来跟随他，他们因为看见神迹，但是他们真的错解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虽然他们亲身经历到神主耶稣所行的这么奇妙的神迹，为把他们的饼和鱼是源源不断的从主耶稣的手里面增加出来，使他们得到饱足，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从这个神迹里面那看到那属灵的，真正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所看到的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需要，世界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所以即便是他们认识了耶稣是那位先知，但是他们头脑中的弥赛亚只是来解决他们世界上的问题，只是政治上的，让他们能够脱离罗马帝国的政权，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所以他们要强逼耶稣做他们的王，做他们世俗的王。这是他们的想法，这是他们心里面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寻求什么？我们也是不是跟这些人一样，只是寻求我们今生所要的是那种世俗的救恩，还是那属天的救恩？所以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年日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那样的短暂。我们还记得在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们为了躲避饥荒，他们下了埃及，约瑟已经在埃及掌权，所以他们下了埃及。雅各对埃及的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那么更何况我们这短短的一生。这世界所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各样的痛苦和愁烦，就像约伯说的，人生在世，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一样，我们时时都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患难，因着罪所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都要面临着死亡，是因为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我们生下来，我们的方向就是往死亡的方向去，但是 我们罪人确实有盼望，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救恩的计划。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借着各种各样的他所做的，他的神迹奇事，他所传的神的话语，将他自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亲身经历到了耶稣所行的那么大的神迹，他们也已经听了一天的主耶稣所传讲的，亲自对他们讲的那属天的真理。但是他们最后所要的还是让耶稣来满足他们地上的需要，让他们能够来建立地上强大的国度。那么对于我们，耶稣已经离开回到天上，他原来所在之处，他在全能神的右边。我们没有人真的亲眼见过这么奇妙的神迹，这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最重要的，圣经的权威是在于它是神的话语，是神自己所启示的，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借着圣经真的能够来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我们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但是我们来求永生，我们求救恩，可能我们只是想要的只是这些救恩的益处，我们在地上能够主保守我们一生的平安，给我们那样的健康，也给我们那样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富足，让我们能够繁荣，死后能够上天堂，不会下入地狱。可能这也是当今很多教会里面那些想要做基督徒心里面的盼望，他们所追求的。所以如果这也是我们所要的话，所想要的东西，今天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会来纠正我们，就像他要纠正这些跟随他的，想要来跟随他的犹太人，来责备他们。他告诉他们说，不要为这些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让我们要多多的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来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世人当中，这些背逆他的世人中间，他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思想他为什么，全能的神为什么要来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要思想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思想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求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让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谦卑下来。所以应许我们两个三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他就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带着一颗敬畏感恩的心来到他的跟前，俯伏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位至高全能的神，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能够来向他祈求，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发出对于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今天能够来帮助我，借着他自己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来成就他自己的拯救，使我们真的经历到他的恩典。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再次向神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前面，我们的主题就是世俗的救恩还是属天的救恩。那么22节，我们这里面说了，第二天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条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其实这些经文证明了耶稣在那一天晚上所行的神迹。前面这一段21节前面 那段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怎样在晚上从山上下来，他在海面上行走，这些门徒们都惊讶了，看到耶稣说是鬼怪，他们非常的 恐慌，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是我。所以这些证明也同再一次证明耶稣所行的是一个神迹，虽然他们没有亲眼 见过，但是他这些人，这些想要跟随他的人很清楚，耶稣不是以平常的方式回到加百农的，因为他们吃了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不断增加，得到味道之后，耶稣把他们差他们散去，可能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有几百人上千人坚持的留下来。他们知道耶稣已经独自上山去祷告了，门徒们是独自驾船离开的，那天晚上他们看到的只有一条小船，没有别的船，所以而且耶稣没有在那条船上，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回到加百农，那一定不是按照平常的方式去的，一定是某种特别的方式，是神迹。但是这些人还是站在海边等候耶稣来寻找他，但是找不着。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怎样的为他们预备，有几条小船从提比里亚来，正好这几条小船可能能够把他们带到加百农那边去，通过渡过海，因为那样的话是最直接的，所以他们就往加百农去找耶稣。23节里面说有几条小船从提比里亚来，就是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所以这里面约翰，使徒约翰特别的提到是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这里面再次纪念是主祝谢以后，这是一个神迹，所以在提醒我们这不是一般的吃饼，而是因为吃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祝谢以后所行的神迹，来增加这些食物来喂饱这么多人，那上千的人，光男人就有5000。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人上船，他们往加百农去做什么？他们是去找耶稣，他们去寻找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他们是去寻找他。所以我们看到24节，众人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然后25节说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真的找到了。所以这里面也在让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所寻求的目标不是真正的想要来仰望耶稣，不是真的来信靠他，真的来接待他，让耶稣来做他们生命的主，有的人可能还是没有放弃，要来强逼他做王，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们是亲自的体验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你想想，那么多人盯着五个饼两条鱼，怎么能够喂饱他们那么多人？所以这些人坚持的不愿意离开，虽然耶稣把他们让他们都要散去，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地方，但是他们坚持的不放弃，他们还是想要强逼耶稣做王。所以尽管他们所怀的这种意念，他们的目的不同，都是怀着那种自私的目的来寻找耶稣，但是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他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他。所以在这里神也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也是来鼓励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能够因着各样的原因，神也借着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的，也鼓励我们这样的应许，神的应许，凡寻找他的必定会寻见他。所以这些人愿意不放弃的来寻找耶稣，即便他们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带着自私的属世的目的来寻找他，但是他们真的找到了他。其实我们可能也一开始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围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问题 神把我们带到他的教会，带到他的话语面前。我们听到神是爱，神的大能，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我们也听到信主人有那样的福分。所以虽然一开始可能我们并不真的想要去寻求耶稣本身，但是我们看到主的怜悯，神还是让我们经历到很多他的祝福和他的保守，即便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信靠他而得救，但是神都因着他的怜悯也赐福我们很多我们在世界上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圣经里面这些人，他们是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讲道。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施恩给他们，在他们在困乏的时候，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为他们行这么大的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他们。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为他自己的需要行过任何的神迹来满足他自己。当他在旷野40天没有吃，他饿了，魔鬼来试探他，说你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让他自己的饥饿得到饱足，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虽然他完全可以做到，他没有做。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抵挡魔鬼的试探，但是他却为这些来寻求他的，来到他身边的人行那么大的神迹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目的，他不是来解决我们肉体的需要。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因着他的怜悯，他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着这样的悲哀，那么许许多多患着各种各样疾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带到耶稣面前，主耶稣都因着他的怜悯来医治他们，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各样的疾病。但是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我们肉体的需要，这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他不是来让这个世界和平，他是来拯救他的子民，把他们从最终把他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注定是要被毁灭，被烈火焚烧，当中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地上的，就是天上的，我们能够看见的天上的有污渍的东西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让这个世界真正的和平，而是来救赎他的子民脱离这个世界，来归向他，从他那里享受他的恩典。所以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罪，让他们真正的脱离带给他们灭亡的那根源，就是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因为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生下来都因着罪与神为敌。你想想，我们是有那创造我们的神，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全能的神为敌。你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与那位有比我们强的人为敌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呢？更何况我们是与神那全能的神为敌，所以我们人都活在那苦难当中，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来是神差他来，让我们罪人能够靠着他与神和好，让我们从悖逆之子，从可怒之子转变成为顺命之子，成为那至高神的儿女。但是因着我们人的堕落，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体会到的，都是我们暂时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肉体得到满足了，我们就感到知足了。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那样的热心的来寻求，来寻找耶稣。耶稣打发他们离开，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还是要来找耶稣。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纯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来责备他们。我们先来看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想要的东西，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他们找到了耶稣，就对耶稣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看看他们所好奇的是主耶稣怎么样来到这里，回到加百农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一直在海边在等待着耶稣来找他，他们知道耶稣在山上去祷告，没有下山，没有看见耶稣下山，所以一定是通过怎样的神迹来到了这里。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思考他们所经历的神迹，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们没有借着神迹去思考耶稣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先知。他们没有像尼哥底母那样去思考，当他看到听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他就夜里来见耶稣，虽然他也惧怕这些掌权的人会对他带来一些迫害，因为犹太人这些掌权的都那样的敌对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三章二节里面所说的，当到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对他说，他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有那样的思考，但是这些人没有，他们所想要的是看到了耶稣的大能，他们有这样一个大能的人来为他们做王的话，那么来推翻罗马政权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来带领他们复兴他们的以色列国，能够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能够满足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接下来怎样的回答他们，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告诉他们对他们也没有益处，所以而是对他们说，二十六节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很多人寻求他们去教会的目的，可能他们寻找耶稣真的是想从神那里得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其实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他几十年前是去国外留学回来，后来我问他有没有去过教会，他说去过，但是他的目的是我要去学语言，他也认识到教会里面的人非常好，能够帮助他很多，但是他自己后来回国之后从来就没有去教会，其实他也不信，所以他只是利用这种的机会，只是想得到他自己想要的。可能很多现在去教会的人也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但是神也是因着他的怜悯，他也会了赐福他们所要的东西，会让他们也得到一些很多的好处。所以很多人可能去寻求信仰，往往都是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想，我现在活得真的很痛苦，希望能够通过做礼拜，能够通过接纳一个信仰，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也希望神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的痛苦，我实际的困难，我感到那样的无助，没有盼望，所以想要通过做礼拜，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些安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可能都是围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更多人可能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每天都在到处的一层一箱去传讲福音，他都是呼吁人悔改来信福音，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可能他们也受到罪的谴责，良心的责备，他们知道神的愤怒，所以他们来教会来聚会，希望神拿走他的愤怒，让他们良心会好一点。 不要死后下入地狱，能够上天堂。所以正如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说真正的为耶稣的缘故来寻找耶稣的人是非常少，真的是很少，真的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来寻找耶稣，真的是想要来认识耶稣。所以很多人去教会，他不是真的想要去认识耶稣，去认识耶稣本身，只是为了得到我们自身的一些利益和好处，神能够保守我的平安，保守我的健康，保守我的家庭等等。所以我们看看这里面，这就是主耶稣所指出的这个问题。耶稣来责备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那么这里面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说如果你们真的因为见了神迹，你们真的体验到了神迹，神迹所代表的是能够证明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本来就是神，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先知能够靠着他自己的能力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这么多人。你想想，用五个饼两条鱼，你就是能够怎么变戏法，你怎么能够喂饱那么多人？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所行的神迹证明我真的是从神那里所差来的，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借着所见的神迹认识到我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的话，你们早就应该来仰望信靠我，把一切交托给我来跟从我。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需要，为了他们的利益来寻找耶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因为这些人决心来寻找他，他们那样的热心不放弃，但是耶稣没有来讨好他们，没有为了要把他们留下给他们说好听的话，而是来指出他们的问题。就像主耶稣指出尼哥底母的问题一样，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着我们的灵魂的益处，那永恒的益处，那永生的益处，他不会来糊弄我们的灵魂。但是现今的许多教会他不敢这样去做，可能很多教会为了挽留，把人留住，他们折中妥协神的真理，只要人愿意点头，愿意来信，来跟从，就随便接纳他们做基督徒，不管他们有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不管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来信靠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生命的主，都那样的来接纳他们。其实因为教会是想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是真的去关心他们的灵魂，那永恒不灭的灵魂。但是主耶稣绝对不会这样去做，他不会那样的糊弄我们宝贵的灵魂，因为这是他要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来救赎的灵魂。所以他必须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是为他们的益处，那他们永恒的益处，是用真理来教导他们，好得到他们的灵魂，使他们真正免受那永恒地狱的刑罚，让他们真正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的那永远的利益，永远的盼望。所以真正属神的传道人，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不会去讨好人，我们不是为了让教会增加更多的人数和会友，因为如果他们自己不能确定他们有主的关系的话，他们不能知道神是怎样的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他们，他们真的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到自己对于主耶稣的需要，让他们真的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来拯救他们脱离罪，让他们真正能够与神和好。如果他们自己没有那样的确信，没有自己没有那样的认识的话，我们只是随便去接受他们，那么对他们其实是可能反而阻挡了他们，让他们阻挡进一步的去寻求，只是让他们得到暂时的那种的安慰，可能我们反而阻碍了他。所以如果我们误导了一个灵魂的话，神怎么对我们说？ 神说他们的血要归在你的头上，要从你的头上去追讨。所以如果真正的神的传道人，他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西结先知书上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不警告他们，他们真的没有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却来说他们平安了。神说他们的罪，他们的血要归在你的头上。所以我们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确实的知道，我们确实因着神的恩典认识到这位救主，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他真的接纳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他真的活在我的心里，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赞美诗一样，耶稣基督活着，我们的救主活着，你怎么知道他活着？不仅仅是从知识上，从理论上，理性上知道，而是真的他活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刚才所唱的赞美诗真的是非常的美好，这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他得救后的经历，是你的救赎主确确实实活在你的心里，他每一天与你谈，每一天伴你走这生命的道路，他与你同在，让你真的体会到他在你心里面所给你带来的平安。无论你面对怎样的患难困苦，你都有从他那里所给你的真正的安慰。其实当到我们心灵痛苦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安慰你的，但是只有神他能够安慰你，他在你里面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安慰。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见他人心的，他知道这些人虽然愿意来跟随他，但是他们的心不正，虽然他们外表有那样的热心，他们不愿意放弃，但他们目的是不对的。所以主耶稣为着他们灵魂的益处，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们那些好奇的问题，而是直接的来责备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到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导，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教导，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27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其实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字面上的意思，你想想那些必坏的食物，我们是要通过劳力才能够去得到的东西，而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劳力去得到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些会朽坏的会必坏的东西需要通过劳力去得到的，他让我们说不要为此劳力，但是那些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无法通过我们劳力能够得到的，主耶稣却让我们说要劳力，要为此劳力。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的话，真的会带来死亡，字句就是叫人死。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把你所有的精力，你的主要的精力花在那些只是那些必坏的食物，只是为了今生暂时的东西，不要把它放到这上面去，而是要将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主要的都用在来寻求那永远长存的，能够永远属于你那永恒的食物上面去。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的经历，把我们的一切都放在只是为了今生的事情，这些会必坏的东西，这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我们的灵魂不能从这里面得到任何的一点点的喂养。耶稣是让我们把我们主要的东西，主要的力量时间精力都用在真的寻求能够存到永生的事情上面去。但是这里面耶稣没有鼓励人去懒惰，这里绝对不是让我们忽视我们正当的手段去工作，去照顾我们的家庭。 因为圣经上也很清楚，禁止人懒惰，懒惰是一个很大的恶。甚至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样的说，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这是神的教导，这里没有，所以说没有鼓励我们去懒惰，而是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只是花在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面。不管你这些方面得到了多少，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你的财富，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必坏的，我们人死后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它不能够满足你灵魂一丁点的需要。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让我们把关注点，把我们的主要的时间精力是用在寻求那永生的食物上，是能够存到永生的永远的东西，是永远属于你的，就是死都不能与你隔离的，是永永远远归在你的名下的。虽然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劳力能够得来的，因为那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因为后面这半句主耶稣说，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所以这存到永生的是人子要赐给的，不是靠着人的劳力，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虽然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神没有说我们可以坐等，我们可以坐着等，等着天上掉下馅饼，你坐在家里等，你什么都不做。主耶稣这里是让我们要为此劳力。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同样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书十一章十二节这样说，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天国是得来的，这里面说天国是得来的，永生的生命是得来的，不是我们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工作，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能够去交换，是得来的，是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所赐给的。但是我们要来得，我们要来拥有这样的恩典，就像以赛亚先知书告诉我们，早就告诉我们了，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五章第一节，这里面说到啊，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五章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你们一切干渴的，你们体会到你灵魂的干渴，你们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你灵魂的需要，你没有银钱的你要来，因为这是宝贵的，不是用银钱能够买来的，是无价之宝。但是你要来买了吃，不需要你花钱，那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你要来得，你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向他祈求，你求他赐给你，所以你要来得，要来拥有它。但是神不会把这么宝贵的救恩硬塞给那些不想要的，你不识货的人，你根本不明白救恩是什么的话，你根本不想要，虽然可能你想要，但是你不明白救恩是什么，神不会把这样的宝贵的救恩硬塞给你。可能你是想要救恩，你是想要那永生的生命，你是想要上天呢，不想下地狱，你想想谁不想要？那些不去寻求的人，你问他你想上天堂吗？他绝对不会说我不想。你想谁神白给的，谁这么傻不想要呢？但是可能很多人想要得，就想要救恩，只是想要好处，只是想要的是神的保守，想要神在这个世界上给他一生他所认为的好的东西。但是他们根本不想要耶稣基督本身，他们不想要耶稣来做他们的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不想要来真正的跟随耶稣，无论耶稣往哪里去要跟随他，他不想要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救？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我们真的还不明白救恩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可能我们想要的只是解脱罪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我们不是真的想要脱离罪，脱离我们自己所陷入到各样的罪，我们所喜爱的，我们不愿意真正的来信靠耶稣，来顺从他，来听从他，是因为我们还对他没有那样的认识，我们不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来做什么，我们可能只是从理论上，而是没有真正的体会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所求的还是这些必坏的东西，必坏的食物，不是真的能够存到那永生的永远的。所以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教会的团契，他们似乎也是在谈论救恩，谈论福音，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生命的改变，他们不想真的为自己的罪悔改，不想要新的生命，要新的本性，他们不想真正的去侍奉神。可能他们认为既可以对天堂对神有那样的盼望，而且又可以来享受世俗的生活，个人的骄傲，个人的名利，他们认为既可以拥有基督，又可以拥有马门。所以这可能也是很多现今的教会里面所教导的，他们所追求的。但是主说这不可能，他必须是唯一的，他你必须要完全的属于他，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属于你。前面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最后那一段，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愿意的真的来跟随耶稣，他们愿意放弃来跟随耶稣，但是主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那是他用重价买来的，他将你赎买回来，从魔鬼的手中赎买过来，从罪的权势下面让你脱离，他是来让你为他而活，来侍奉他。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可能想要神，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只是为了更好的世俗的生活。主耶稣说那不是那样一回事，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我们来寻找耶稣，我们确确实实要来认识他，他是你的救主，这是人子要赐给你的，你是来为他而活，这是神白白的礼物，他会赐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来相信他，为自己的罪悔改，真正的来顺从他。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围绕你的灵魂，全能的神愿意那样的降杯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来为你的罪受苦受刑罚，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无罪的。这些控告他的人，这些刑来审判他的人，他找不到罪，就是比拉多，他完全可以释放他，但是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是要为他的子民赎罪，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罪必须要受到刑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的，我们不可能挣得任何的功德来通往天堂，我们不可能用任何的东西去跟神去交换，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罪人，是神为我们罪人预备到这样的救恩，人只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基督就是人子，是神所印证所差遣的。所以这里面的意思，他说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就是说他是父神所差遣所授权唯一的救主， 唯一的弥赛亚。所以虽然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也在寻求他们所认为的天堂永生，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只有一位救主，因为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他才是神所授权的、所差遣的、所高立的唯一的救主。所以只有在这本圣经里面启示到这位救主，只有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去找到耶稣基督，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为所有信靠他的人，为他的子民受苦受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他要所要完成的救赎的计划，他所要成就的。所以一个人真正得救了，是因为他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神赦免了他一切的罪，使他脱离他的罪，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顺从神，有真正的新的生命，有新的本性，他有真正永生的生命。所以在旧约里面，在旧约的以先以西结先知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以西结先知书的36章，旧约的以西结先知书36章25节，我们看这几节经文，这边很清楚讲到神的救恩包括哪些方面。以西结先知说36章25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使你们的肉体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行，赐给你们肉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点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救恩不是一个人的一种感受，他必须要包括他的罪得到赦免，脱离罪，与神和好，有圣灵赐给他住在他的里面，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样式。所以这里非常重要，这是神的工作，都是这里面说的是我，这里面是神的话，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我必要来洁净你们，使你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罪恶污秽，一切的偶像，而且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把他的灵，基督要把圣灵，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是最重要。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罪的权势打垮了，是因为更重要是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他活在我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典章，能够来谨守神的教导，他的命令吩咐。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遵守。而且使徒约翰告诉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不难的。为什么不难？是因为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会觉得不难。否则的话，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我们的决心，你会觉得这一生过得有多么的痛苦。谁能够来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不会喜爱，我们会觉得神的命令那只是一种束缚，让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但是当到神的灵住在你心里面，他让你对罪爱罪的心完全的将你除去的话，你就不会喜爱那些会辖制你的东西。他会让你喜爱神的律例典章，因为你认识到那是神对你的好处，对你的益处是为你永恒的益处，也是为你今生的益处。所以你会觉得那些是不难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住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在天上，我们才能够有那样的盼望。绝对不是我们人的决心， 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才是真正属天的救恩，才是真正有指望的救恩。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些犹太人，他们确实的经历了主耶稣那么大的神迹，他们也是那样热心的来寻求耶稣，不放弃，愿意来跟随耶稣。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内心，知道他们所追求的只是那些必坏的食物，只是暂时的今生的世界上的繁荣，个人的名利。但是主耶稣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灵魂真正的得到那永恒的益处。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让他们不要为这必坏的食物，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是神要白白赐给他恩典，要他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寻求什么样的救恩？是世俗的为着暂时的东西，必坏的东西，还是真正那属天的，那要存到永生的，能够对我们真正有永恒利益的东西来寻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认识了耶稣，来相信他，你就必然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必然得救，而且你到他跟前来了，他绝对不会丢弃你。我们后面会讲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里面说，凡到他跟前的，到他跟前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我们靠着他，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他都会拯救到你。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他，他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那里，带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新天新地，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我们会有那复活的指望，我们必要在肉体当中得见神。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意味着你真的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让他来带你走这一生，来跟随他，来侍奉他，爱他会超过其他的一切。所以你会知道这一切都源于那位拯救你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你才会真正的从心里面，从你的内心里面真心的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主，归于那位拯救你的主，归于天上的父。你会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任何的努力所得来的，而是完完全全神白白的恩典。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求他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他自己的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求神真的能够在我们中间来成就更多这样的救恩，那属天的救恩，让他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好，那我们来做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最后一首赞美诗72首。我们确确实实的得到他，他是我们一生永远的朋友，耶稣我良友。好，我们一起做这首祷告。阿门。